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市场好转，标普指数上涨了127.31点，涨幅1.75%。指数收盘时站上五日线，短线反弹的希望出现了。有了今天的反弹，明天大盘可能会继续反弹，以迎接 SpaceX 上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640.16点，涨幅2.54%，算是大涨一天，反弹力量还不错。并且爬上了五日线，图形略有好转。明天因为资金面改善，可能还会继续反弹。今天在下午1:28左右，股市突然拉升，原油下跌。在此之前，川普准备要在今天猛烈攻击伊朗，要夺取哈尔克岛，接管石油基础设施。但是就在当天1:28，股市风云突变。川普发帖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我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今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所有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和一系列中东国家均已在概念和细节上批准了磋商结果和最终条款，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直至该协议最终签署，签署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随后川普说，协议可能会在周末签署，副总统旺斯将会出席。所以说，在猛烈攻击的最后时间到来之前，川普又 taco 了。那么 taco 交易是怎么做的呢？以前的 taco 行情是怎么样的呢？那得来重温一下。 taco 交易是从川普总是临阵退缩而来，极限施压后又迅速延期的谈判风格一遍又一遍的重演，让市场抓住了规律。TACO 由四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是川普释放极具毁灭性的威胁，故意制造极限压力。第二阶段是市场因为恐慌和避险而做出情绪化反应，股市下跌，油价上涨。第三个阶段是在最后关头，川普会突然宣布双方已经谈妥，推迟行动，成为市场的利好。第四阶段是第三阶段后立即出现的，因为市场发现没有毁灭性的风险，市场情绪转为乐观，资金回流风险资产，股价大涨。 TACO 交易是在市场恐慌的时候买入抄底，等待川普 TACO 第三阶段的到来，也就是最后十点之前必有反转。根据今天川普的帖子，美伊谈判协议即将签署，这是一个重大利好，因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化，油价大概率是要大跌的。有一家邮轮公司叫 Frontline 的老总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将会迅速增加，因为海湾国家迫切希望增加石油出口，油价这么好，能出口赶紧要出口，油轮已经整装待发，只等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可以想见的是，协议如果真的签署，原油运出来后，能源供给缺口将会迅速补上，油价也就见顶了。因此今天油价闻风下跌，布伦特原油跌破90，截图在89.91美元一桶，上方多次冲击110以上无果，形成所谓的多重顶图形。如果未来两天油价确认破位，并且在90以下上不来了，那么空头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势，形成一个多重顶的看空图形。当消息面与技术面共振时，油价出现中期大顶的话，股市担心的通胀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但是川普的帖子也不能全相信，毕竟最近两个月川普已经有30多次表示结束战争的协议即将达成，谁知道这次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分两个情形推测下市场行情，如果这次说的不是真的，过几天旺斯去了巴基斯坦，发现又被放鸽子，协议没有签，那么重新威胁，继续轰炸， TACO 的第一阶段重新开始，市场估计不会怕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了。如果这一次说的是真的，伊朗果然来签协议了，那市场的情绪将会转为乐观，避险情绪消退，股市有望结束调整，重新迎来上涨。中东是战是和，其实与美股大多数上市公司不怎么直接相关，核心问题还是通胀会不会缓解，这关系到人们的消费能力，上市公司的财务成本，股票市场的资金面，更多的则是投资者心态。那么通胀会不会缓解呢？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预计，通胀虽然是高于美联储的目标，但是五月数据很可能最后会成为本轮周期中的阶段性高点。理由是汽油已经从五月高点下跌了 9%， 而不是上涨。油价上涨是本轮通胀回升的原因，油价下跌也就有利于通胀放缓。今天还公布了个 PPI，PPI 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属于三大通胀指数之一。名义 PPI 环比增长 1.1%， 同比年化上涨了 6.5%， 都超过预期。通胀在中间商环节似乎压力很大，但是扣掉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同比增长 4.9%， 显著低于预期的 5.4%。 能源价格显然是推动 PPI 大超预期的原因了，但是今天油价跌破90，因战争而飙升的 PPI 有可能成为过去，下个月能源成本下降，PPI 也就不会这么高了。昨天我说到，沃什可能不会关心股市涨跌，而会将政策目标集中在美联储的两大主要任务上，也就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但是观众反对和质疑的很多，认为美联储不可能不关注股市涨跌。昨天节目的评论中，点赞最多的一条这么说：如果标普跌个 50%， 老百姓养老金缩水了，肯定要造反。股市是涨是跌，都是华尔街在那里讲故事。只要美联储还在印钱，股市就是要涨。那，这话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逻辑上也基本成立。标普指数如果跌 50%， 一定是重大经济危机了。宏观经济非常繁荣，而标普跌 50% 的情况不太可能同时存在。大盘崩了，是对经济的反应，这时必然伴随几件事儿。是美联储不可能不关心的，通胀飙升、银行倒闭、失业率大涨，这些情况与大盘崩盘相伴。股市大跌是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悲观的反应，纷纷卖出股票却无人接盘。美联储一定要处理通胀和失业率问题，也不可能让银行连环倒闭。当美联储开始救援经济时，股市会立即反应，以至于我们总是觉得美联储是在救股市，实际上这个是副产品，它救的是实体经济。鲍威尔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干预市场预期，对股市下跌比较在意。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历史上面也曾经信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让市场自发调节，以至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拖成了长期大萧条。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了，股市崩了，消费者信心也会崩，股市与宏观经济高度绑定，美联储会维稳股市是没有错的。我说的是，沃什可能没有那么关心股市。沃什主张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为了救市扩表，这个是他以前做的事儿了。市场认为沃什是强硬的鹰派，所以他上台，市场有点慌。今年一月份，川普提名沃什，股市还大跌了一回。最近股市下跌，SpaceX 的 IPO 功不可没，吸走了市场超过2500亿的资金，锁定在托管账户里。明天 SpaceX 上市交易，那么750亿转入公司成为股东权益，剩下的钱没有中签的是要退还，也就是说可能会有2000亿 IPO 锁定的资金将获得释放。这种超级 IPO 带来流动性的收紧和释放，虽然对长期股市没有太大意义，但对短期市场还是有点影响的。钱锁死了，股市下跌；钱回笼了，股市可能就不跌了。 SpaceX 明天新股上市，要庆祝马斯克生日。新股上市并不是早上9点半开盘，而是先集合竞价，在10点到下午2点之间随机开盘，也就是说几点开盘都不确定。预测市场上对 SpaceX 最终的 IPO 收盘的市值做了各种概率的压注，其中市值超过20000亿的概率被定价在 70%， 而超过2.2万亿的概率就只有 48%。 也就是说明天 SpaceX 能上涨个 15% 的概率有 78%。 预测市场还是相当理智的，不认为 SpaceX 上市后会当天暴涨。股市看似反弹，希望回归，但是未来39天，股市的流动性和交易活跃性可能会受到世界杯的影响。金融市场有一个说法，说世界杯是金融市场的毒药。 今天世界杯开球，7月19号决赛，有104场的比赛，全球将进入足球狂欢和讨论的周期。人们的关注度和时间是有限的，在一个地方关心的多，在另一个地方的关注就会少一些。大家都去看球、聊球时，盯盘和下单的人就变少了，股市的交易量可能就会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重大节假日，比如基金经理忙着准备度假，交易量就随之减少，市场交易活跃度下降。世界史上有多次世界杯的年份，股市确实出现了下跌，还发生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虽然这些大型下跌和世界杯一点关系也没有，但碰巧那一年就是世界杯的年份，所以世界杯就成了金融市场的毒药了。这和什么五月卖出、九月是全年最差的股市等说法类似啊，全是碰巧撞上了，就成了股市传说中的规律。那这次世界杯正好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办，接下来一个月估计美股投资者在股市投入的时间平均要减少，交易量极有可能减少，股市在交投活跃、人山人海时容易走出行情，如果人头减少，股市可能以横盘震荡为主。昨天甲骨文财报后，今天跌了 8.53%。 财报不错，就是资本支出计划高达950亿，大超预期。云服务商这两年都在扩大资本开支，公布的数字越大，市场越不买账。需要的资金通过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来，要融资400亿。公司明确了今年剩余时间不会再发行新的债券，下一轮债券融资要到2027年了。如此一来，股权融资200亿可能会在今年发生。公股融资是股票的利空，因为股数变多了，一股的股权比例下降，股价可能会下跌。目前股价看起来筑底反弹，但不太清楚是否会持续反弹。微软在头肩底突破之后，连续九天小阴线，练成了九阴真经，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明星股的底部，尤其是头肩底，是成功概率很高的一个图形，而现在看来，微软的头肩底是失败了，因为它不但跌破了头肩底的颈线，也跌出了短线新低，只是还没有跌破年内新低355而已。底部得而复失，说明在更远的将来才会创新高，但我觉得360应该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支撑位了，应该底部不远，短线九条阴线太多了，很快就会出一个阳线的。今天 SNDK 再创历史新高，大涨 14.5%， 强势牛股创新高意味着趋势不变，接下来还将继续上涨。有一只 ETF 是 DRAM， 全部持仓是存储，主要是三星、海力士、美光等啊，可以当作是一篮子存储股来买。今天特斯拉反弹，我的公开账户总算回到了20万以上，截图净值是20.3万。有观众说，博主最大的错误就是压住特斯拉的权重过大。特斯拉不是长期稳定上涨的股票，它会忽高忽低，波动非常大，但最终年化收益率又不高。我在上一波上涨波段没有及时获利跑掉，最近不高不低的，加仓吧，太贵了，减仓吧，又好像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下次冲历史高点时，我应该会卖出一点。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